心思之虑乃是良善。缘是人在受造之时得自人的受造生命，使人善行得以维持。
今天晚上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相信我们在主恢复中所有的人可能都曾经听过这个点，就是生命之灵的律。我的确相信我们有许多人在他的聚会中，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个训练中，我不相信有别的团体曾经会讲这个题目，或者曾经听过这个题目，甚至也没有很详细的进到这个题目。我相信今天晚上当我们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主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些有生命之灵的律有关的事，是我们前所未见的。这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我要读，在进入这个信息之前，我要读一些话。李弟兄直接说到关于这件事，给我们看见这件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的重要性。这是从罗马书生命读经，我们要读这一段，在第67篇。这会让你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在主的恢复中，当我们来到罗马八章，我们的重点几乎都是在生命啊，在那里有启示生命，或者是灵也在那里启示出来，这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们必须领会到这里的重点，主要的重点在罗马八章，不是灵，不是生命，而是律。生命之灵的律，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李弟兄在这里这样分享，当我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就读到这几段话，我非常的惊讶，也被这些话光照。保罗在八章其余各节所提到的，就是八章二节之后的，都与生命之灵的律的运行有关。我们若仔细的读这一章，就会看见本章的主题实际上不是那灵，乃是生命之灵的律。所以看见八章的主题题目不仅是那灵，更是生命之灵，生命之灵的律，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从成全训练信息第三册第32篇里面也有一段话，中文的437页。这一章所真正讲的主题是到底是什么？大部分的基督教教师都说这一章是讲灵，不错，本章多少是在讲灵，但我不信这一章的主题是灵。二节有生命之灵的律这个片语，这个片语是由三样东西，律、灵与生命所组成的。三件之中哪一件最重要？你如果回答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一件，那么保罗为什么不说律之灵的生命？比方我如果说加利福尼亚州山中的黄金，我是在谈加利福尼亚州，或者是山，还是黄金？当然我是在谈黄金，当然我是在谈黄金， 我如果是在谈加利福尼亚州，那么我应当说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州。当然我们平常是不这样讲的。这是我在这里加的一段话，这不是李立翁说的。好，我们再来读其他的几句话。你对生命已经有了一些观念，你对于灵也有了一些看法，所以你就很容易拾起这些点。可是你对于律没有什么观念或看法。他那个时候是对一些的地方教会讲这些话。罗马书八章的读者中间，很少人会注意到律这个字，他们多半注意到灵，但注意到生命的人就更少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们是在讲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李弟兄执事里面的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生命之灵的律的重要性，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律。这个律是神经纶中一个很特别的点，被信徒所经历，也是能够建造召会。我们必须学习凭着生命之灵的律而生活，在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来生活。这篇信息的篇题是成为得胜者的关键，生命之灵的律为着身体的生活。第一大点，成为得胜者的关键乃是罗马八章里生命之灵的律。罗马八章是为着迫切寻求者的一章圣经。弟兄们，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寻求者，甚至是迫切的寻求者，寻求神，活神，连于他来实行他神圣的经纶，成为这样寻求者的一个关键，就是得胜者的关键，就是要做迫切的寻求者。没有一个实行教会生活的人，或者过基督徒生活的人，是没有一个迫切寻求的心，或者说不是一个迫切寻求主的人。但是若是不竭力的进入这样的经历，将我们带进对生命之灵的律的享受和经历里，我们永远不能够成为被主得着的人，作为得胜者。我们必须学习凭着生命之灵的律来生活。第一终点，罗马七章是在肉体里的经历。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七章的一段经文，这一章的确是说到在肉体里，在肉体里，这是我们这个人的一部分。本来是一个纯洁的身体，但是有一天亚当将他自己敞开，接受了试诱，他吃了那个果子，当他吃了那样的食物，就影响到，就使得撒旦和罪进到他里面，连与他，使这个罪撒旦与亚当相连，身体就不纯洁，就败坏了，就变质成另外一个东西。这另外一个东西就叫做肉体。在罗马七章，肉体完全被暴露出来。当然我们的负担今天晚上不是太在于讲肉体，而是讲灵。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个征战， 在肉体与灵之间发生，照着加拉太书五章，肉体抵抗那灵，那灵也抵抗肉体，二者彼此敌对，甚至在信徒里面也是如此。当然他们不信的人灵里没有神的灵居住，所以他们没有生命之灵的律。这生命之灵的律已经由主赐给信徒，在他们的灵里由信徒所取用，使信徒能够有路来胜过肉体的情欲，来胜过这个肉体的霸占。弟兄们，当我们被主所造，我们是有一个受造的生命，是纯洁没有瑕疵的。但是当人向撒旦敞开了，接受了这一位进到他的里面，然后一切都改变了。从那一天开始，人类就在挣扎，在他的意识，在那个生命进到亚当里面，进到那个受造的生命里面，他敞开自己，接受了那个撒旦的生命进到亚当里面了。然后一代又一代的那一个生命，撒旦的生命，事实上就是内住的罪住在人的里面，那一个元素进到人的里面，就成为人里面的挣扎，世世代代的挣扎，直到主来，他成为肉体，定死，撒旦一直都是一个大的难处。但是在他定十字架之后，这位基督就将撒旦和罪带到十字架上。我要读给你们听，罗马八章三节，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那就是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律法。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这是软弱到极点的，肉体绝对会被无法遵守这个律法，会被击败。神既在这次肉体的样式里，那就是基督，他不是罪的肉体，但是他是在这次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并为着罪这个词是一件重大的词。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对付罪，乃是为着罪，就是撒旦邪恶的性情入侵了人，这事实上就是撒旦的自己进入我们里面，他使尽全力要取代我们，要接管我们全人。神他在地上的用意就是要建立撒旦的国，以敌对神的国。但是撒旦来，他是为着罪来的，基督来，他为着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这个罪，撒旦的性情，甚至就是撒旦的自己，这个罪住在人的里面，就被定罪，就被基督的死所定罪了。 这是不是太荣耀了呢？四千年来，这里有一个人类的大难处，但是基督来了，在十字架上受死，他为着罪，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来对付这宇宙中最大的一个难处。他是为此成肉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也是为此，他是为着罪，为着这一个元素，他这个元素进到人的里面，就成为人的一部分了。基督就借着他的死定罪了这个元素，这个被带进人里面的撒旦的元素，这是一件重大的事。罗马七章是在肉体里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甚至在相信之后仍然在挣扎。罗马七章不是讲不信的人，而是一个信徒的经历。罗马八章是在灵里的经历，这是一个何等的差别，从七章到八章。在七章里，我们看见有许多在从肉体发出来消极的事物，但是来到罗马八章，我们进到一个在灵的领域里，我们与神调和，在灵里与他调好，神圣的灵住在人的灵里，这二者调和成为一灵。赞美主，有肉体，肉体会兴起与我们征战，随时都有这种危险，他纵任贪欲，但是有一个得胜的因素，因为我们已经与神的灵调和成为一灵。二，享受罗马八章生命之灵的律，将我们引进罗马十二章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这个律在我们里面运行，当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并为基督的身体而活，这律就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进到教会生活的这些经历中，我最大的记忆就是我进到教会生活，那是在德州的达拉斯，1964年，李弟兄来到达拉斯，我那时候正在就读神学院，我听说他来了，李弟兄来过不止一次，然后有一些的朋友他们转到主恢复的路上，李弟兄来到达拉斯，我去听他讲，我听到他讲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关于罗马八章的信息。我听他的话，我觉得很有兴趣，我也非常被摸着，但是因为有些原因，我就无法听第二篇信息，然后我听到第三篇信息，然后他开始说到罗马八章，我们有灵，然后在九章到十一章，我们有一段插入的话，你必须领会下一件事，圣经所说的下一件事就是身体，是身体。那是我第一次有人是这样的说到教会，我听到那样的信息，我是非常的有兴趣。我读纲要的这些话，当然我里面 又回想到那个周末我第一次听到李立翁讲话，这是不是很美妙呢？享受罗马八章生命之灵的律，将我们引进罗马十二章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十二章。他经过了罗马八章，然后有一段九到十一章刮胡插进的话，然后罗马八章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身体。弟兄们，如果我们要被引进召会生活，这一切的实际就是我们必须对生命之灵的律有完满丰富的经历。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经历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就永远进入不了基督身体完满的经历里。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召会是何等的荣耀。一个单独的信徒得救也是很荣耀，能够享受主，但是这是一件更荣耀的事，就是进入教会生活，而且不只是教会生活的本身，更是进入身体的实行，能够调和相调在身体里。弟兄们，这是借着这些的经历而得以实现的。第三，基督身体生活和侍奉的一切关键，乃是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生命之灵的律。一，生命之灵的律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使我们成形而有神长子的形象，成为他团体的彰显。二，生命之灵的律将我们构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有各种的功用。弟兄们，每一个生命都有个律，植物也有一些生命的律，动物也有一些生命的律，做人也是有人的生命的律。你的生活，你行事为人的法则，你被带进的那个元素，你的经历完全是基于那个生命的律。我是在乡间长大，甚至不是在一个乡镇长大，完全是在乡村里长大。直到17岁我就进大学，我从来没有住过一个城市。当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家里失火，所以只好搬到城里。你知道那个城有多少人吗？600人，那是对我来讲是个大城了。无论如何，弟兄们，我在那个时候看到乡间，在看到许多鸟啊、人啊，他们的绿，有许多活物，他们都有律，每一个生命都有律。这是照着神的创造，有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个最高的律，这个律就是神的律。因为神 有宇宙中最高的生命，这最高的生命有最高的律。弟兄们，神的律使我们在生命上成为神，这就是生命所要做成的。我要说，律就是生命在行动，没有生命就没有律。律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和彰显上成为神，这个律其他的律，但是这个律也是有限，不会成使我们成为神格上的神，但是这个律会使我们成形有神长子的形象，成为他团体的彰显。弟兄们，这就是诚实弟兄在上一堂聚会中所分享到的，这就是生命所做的。在神圣的生命里有一个律，我们都在过程中，这个律在我们里面运行，天天逐渐的我们就被做成神，我们被建造成为主的彰显，在地上的显出。这个律，生命之灵的律，也会将我们构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有各种的功用。赞美主，弟兄们需要满了盼望，不要说你没有什么功用，你里面都有生命，不是吗？那意思就是你里面有个律，从那个生命的律有许多的功用要发展出来，使你能够成为基督身体上有用的肢体。第二大点，我们要经历内住的基督作为生命之灵的律，就必须看见罗马七八章中三个生命和四个律。为要帮助我们看见三个生命和四个律，我们在黑板上画了这个图。你知道这里有四个律，第一个律是在身外的律，就是神的律，那就是律例，这就是神颁赐给以色列民的，来指引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如何生活，那是在法版上刻的神的律，是在人身之外，与人无关，在那里，而人在这里，人竭力的要满足那个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律，被称作为善的律，那是在人的心思里。这为善的律，善的律，这是第一个进到人里面与人发生关系的律，就是善的律，为善的律。然后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那个受造的生命有关的律，从人里面，人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律，这个律是要行善，这个律是当人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时候就有的，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虽然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神的生命，只拥有属人的生命，但是在人里面仍然有一种渴望，有一种竭力想要讨神喜悦，行善以讨神喜悦，使人得以凭此生活讨神喜悦。所以这个律就被称作，它的功用被称作为善的律。然后在一个时候撒旦进来了，进入人的 肉体里，撒旦进到人的肉体里，我们指出就这就是身体变质了，从一个好的身体变成一个肉体，事实上就成了罪的肉体，因为撒旦进到身体里作为罪，然后从那一个生命里出来了罪与死的律。这个人是神所造的，这个人知道照着神的律，特别是在出埃及记之后，当神将他的律写下来在石板上，人知道他要如何生活，他要如何行为，他要如何讨神喜悦，人就开始奋斗努力要这样生活。但是问题在于在那个时候，人神进到人的里面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律，就是罪与死的律，在人的里面。罪与死的律总是胜过为善的律，总是胜过。我知道，我知道我要行善，我总是要行善，但是总是有一个东西胜过我所要做的，我想要做好，但是最后我做不好，因为有另外一个律在我的肢体里与为善的律征战，它的力量行善的律是一个软弱的律，罪和死的律是强多了，撒旦的这个律比为善的律强多了。为善的律是在人的心思里，使人有一种渴望，想要做正确的事，为神做正确的事，他们就想要行善，做一个正确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得胜过，因为罪和死的律现在是在人的肉体里，作为罪总是胜过为善的律，总是胜过为善的律，永远胜不过罪与死的律，不可能胜过。甚至以我们信徒的观点来看，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七章的经历，他知道神的话说你不可贪心，但是保罗就是无法停止的贪心，没办法，所以他向神呼求，最终他摸着了另外一个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是在信徒的灵里，这是最强的律，生命之灵的律。生命之灵的律是在我们的灵里，罪与死的律是在我们的身体里，行善的律、为善的律是在我们的魂里。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些信徒和不信的人，许多时候他们在一起讨论人是好还是不好，人是善还是性善还是性恶，人是性善还是性恶呢？我听他们讨论，最后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就是没有跟随他们，我就说在我的经历里我想要做好，但是我总是做不好，总是做的不好，所以我想要做好，但是我是很差的，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是啊，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赞美主，当我听见这时代执事的话语之后，我就知道了，这才是答案。答案在这里，我们里面有三个律，这在于我们到底凭什么律活，我们必须往下讲了。我们读完了第二大点，是的，第一终点，人受造的生命连同善的律是在我们魂里，这律源自人天然的生命，就是人自己。第二终点，撒旦邪恶的生命连同罪与死的律是在我们的肉体里，这律源自撒旦，就是住在信徒肉体中的罪。三，神圣非受造的生命连同生命之灵的律是在我们人的灵里，赞美主，这律源自神，就是住在人灵里的那灵。一，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甚至都是一个律。神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这生命的律是最高的律。二，三一神已经经过成为肉体，钉死复活并升天的过程，成了生命之灵的律，装置在我们灵里，作为科学的律，就是自动的原则。要做一个例子来说明，要用例子来说明，李弟兄曾经这样说，他给我们一些的例子，就像一个电灯泡要照耀，需要电进到它里面，电进到它里面，你只要打开灯，灯就会亮，这是一个科学的律，因为电要进到灯泡里，立刻灯泡就发亮。我不需要祷告，主帮助我呼吸，有我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有一个律，其中一个律就是使我存在的律，就是呼吸。我不需要祷告，主啊，叫我记得要呼吸。如果你要我记得如何呼吸，我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一次。这里有一个律，我只要呼吸就是了，只要呼吸就好了。你知道我的心跳动，一次又一次的跳动，它一直跳动，我从来没有一次对主祷告说使我的心脏继续跳动，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有一个律，这个律使我的心跳动。有太多的例子，鸟不需要说神啊帮助我飞翔，它飞就是了，它就是会飞。我的儿子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甚至一个孩子刚生出来都是满了罪，真的是这样，肉体都是满了罪的。我们想婴孩真可爱真好，这是看你从什么观点来看。如果你不太认识他们，你就会觉得是，但是你如果认识他们就会觉得不是。告诉你一个小故事， 我的儿子那时候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的妻子和他们一同的用晚餐，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就告诉他们说要把饭吃完，他们说好，然后他走进来就非常的快乐，他就宣告说他已经全部都吃完了，他也没说他做什么，但是我们走进餐厅，我还没想到他还不知道他所做的什么事，他就把这些篮子从那个垃圾桶拿出来，先把食物丢到那个里面，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把饭菜都吃完了，他不知道要把那个残渣食物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一走进去就看到了他食物还放在那里，结果他说他吃完了，结果就弄得一团乱。谁教他说谎的？当然不是我了。但是在他里面有个东西就让他说谎，没有人教他要做那样的事，但是那就是我们的光景，那就是我们的情形。罪内住在我们每一个肢体里面，它引发我们去做许多的事，每一个生命都有律，当然它就要受惩罚。三，我们往下讲，生命之灵的律就是神圣生命的自然能力。这里有一句很好的话，生命之灵的律就是神圣生命的自然能力，乃是神圣生命自然的特性和自由，自动的功能。自由就是天生的，我们重生了，我们就从这个出生有所得着，就是生命之灵的律，这是自由自动的功能。四，这三者连同这三个律现今都在信徒里面，很像这三者，神、人和撒旦当初在伊甸园里的情形。弟兄们，我们就好像住在伊甸园里，我们在这里，神在这里，撒旦也在这里，我们能拣选从哪一个源头来生活。在伊甸园里，我们是一直在伊甸园里的，神是生命的源头，撒旦在这里做罪和死的源头，我们在这里，我们作为人想要行善，但是撒旦总是用他的律，从他的生命而来的律胜过人。但是赞美主，当我们学会转向神，学会转向我们的灵，摸着这一位，凭这一位而活，取用他的话，呼求他的名，我们里面就有另外一个东西兴起，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就来接管我们击败仇敌。五，除了这三个律在信徒里面之外，还有神的律在信徒外面。第三大点， 当我们一直摸着主并接触他，生命之灵的律就自动自发且不必用力的做工。有弟兄姊妹，有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是不是知道该不该做这个，不该这样生活，不该说这样的话，不该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妻子或丈夫？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总是失败。你知道吗？每天晚上我上床以前，我跟我的妻子，她躺在那，我躺在这，我在想，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失败。我就是想要完美，但想要很好，但是从来没做过这么好。大多数的时候我并不差，但是也不那么好。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个恶的律一直在我里面。这就是保罗他的呼求，这个律一直在我的里面，要胜过，要奋力的胜过我。仇敌一直所要做的就是胜过我们对主的寻求，因为在主里面有生命，能够胜过这个罪与死的律。它是生命之灵的律。但是我非常的喜乐，我总是可以宣告，我摸着主，赞美主，我的确摸着主，天天摸着主，许多时候一天多次摸着主，学会如何这样来生活，不断的接触主，不断的接触主，就使我能够胜过那个胜过信徒的那个律。神永远的经纶就能够实行，为着他的荣耀。不要以为你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做到，你知道我们所过的生活必须是不必用力的一种生活。我们就是与我们亲爱的主接触他而生活，我们享受他，我们被他充满。无论什么临到我们，我们就凭着那样的生命来生活，不是活我们自己的生命，乃是活那个三一神的生命。那就是生命，是我们必须活的生命。我们摸着主，我们就经历这事。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是很有限。例如你在看电视，你想要做这件事，没有规条说你不可以看电视，但是你知道如果你要选择看电视，我们就已经离得太远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在抗议，这是什么事？这就是生命之灵的律。生命罪与死的律总是推动你走到电视前，或者与你太太说话交通。你要与你太太交通，但是他总是这样的推动，你要去跟你太太交通什么，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话。但是赞美主，我们里面有另一个生命。每当我们接触到这个生命，我们凭着生命活着，我们就宣告我们是得胜者。 我们是真正的得胜者。弟兄们，神的心意就要使我们成为得胜者，天天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这样做得胜者。你要这样生活吗？我要这样生活。我在你们面前，我就像保罗一样说，的确我是个失败的人，我向主呼求说我是个苦恼的人。你知道保罗也是这样，他竭力的要遵守律法，遵守每一个方面到极点，但是他胜不过这个贪心，所以最终他呼求，他在主面前呼求，我是个苦恼的人啊。我想，哦，主啊，你知道我要活你，我要与你同工同行，我要与你相调，我要属你，我要你喜悦我，我要爱你，但是我在这里，在这里让你失望，天天让你失望，因为我控制不了我的贪心。你想他是个坏人吗？他说他是个坏人，但是你读这些话，他想他是在那里对付这个罪的问题，恶的问题胜过了他。弟兄们，我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能见证我们是凭着生命之灵的律而活呢？这个生命之灵的律最终，弟兄姊妹们，我的确相信在主恢复中的众召会，如果我们不是每一个人，至少我们有许多人要做得胜者。得胜者就是那些活生命之灵的律的人，他在我们里面自动自发的运行，且不必用力的做工。李弟兄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在早上的时候，你这个人起床，弟兄，你的名字是 Said， 那是你的名字。好，早上你的名字是什么呢？但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的室友接触你，你非常的喜乐，你非常的好，非常的和善。到了下午，你们又在一起，有些事发生了，你就发脾气，你就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了。但是什么呢？撒旦从你里面出来了，你还是同一个人。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你又打开圣经，主就在那里光照你，你就承认你的罪，悔改，然后你的室友进来，他又遇见了神，但其实是同一个人，是不是呢？有同一个人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彰显出来。如果你说你不是这样的人，我绝对不会相信你。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是夸大，我的确是这样。早上我很好，我的妻子真美丽，早餐真好，我很快乐。然后有些事情发生在下午的时候，我就发脾气，然后就彰显撒旦。但是赞美主，赞美主，到晚上的时候赞美主，我们都学功课，不是到晚上，直到我们一失败，我们就到主面前悔改了，承认我们的罪，主遇见我们，恢复我们与他的交通。 我们就成为另外一个人了。弟兄们，主不要我们不要过这，主不要我们过这种生活，主要我们凭着生命之灵的律来生活，整天天天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活出，这就是我们的彰显，实行出神圣的经纶。实行出神圣的经纶，不只是做伟大的事工，是过一种特别的生活，那就是实行神圣的经纶。如果你想要做大的事工而不活出神圣的经纶，那是什么呢？我看见许多的基督徒过那种生活。一，我们必须停止自己的挣扎努力。弟兄们，无论我们曾经如何的挣扎努力，要过另外一种人的生活，我们永远胜不过，因为生命罪与死的律总是俘虏我们。一，如果没有看见罪是一个律，也没有看见我们的意志绝不能胜过罪的律，我们就被困在罗马七章里，永远不能达到罗马八章。你是不是看到，弟兄姊妹们，罪是一个律，我们的意志绝不能胜过罪的律，绝不能。所有的 VER， 每一个意志绝对不能。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被困在罗马七章里，永远不能达到罗马八章。二，保罗一再立志，他很有决断，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今天不要再贪心了，我要做另一个人。但是呢，结果一再失败。人至多只能做到立志而已。你知道今天的日期是什么呢？再过七天，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要许新年的心愿，心愿。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持守得住自己的心愿呢？我不要在这里立志了，我相信我一个都守不住。也许今天、明天、第三天、第四天、下一周，但最终我们的立志不过是零。这不在于我们的立志，我们的立志而在于生命，在于这个神圣的生命，我们所凭以生活的生命之力。罪在我们里面潜伏时仅仅是罪，被我们为善的意愿唤起时就变成那恶，就变成那恶。他会胜过你，你想要做好，他会胜过你，他就是那恶。四，我们不该立志，我们该将心思置于灵，并且照着灵而行。弟兄们、姊妹们，但愿我们都学会照着灵而行，照着灵而行，照着这调和的灵而行，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必须倾听，必须与内里运行的神合作，接着祷告，有倚靠的灵呼求主维持我们与他的交通，而与内住安置好自动并内里运行的神合作。这就是非常宝贵的点。第三重点，我们必须顾到我们灵里生命的感觉，好留在生命的交通里。这生命的交通 就是留在神圣生命的永流里，使生命之灵的律得以运行。我们需要顾到生命的感觉，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些的感觉，这些感觉就是生命的感觉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人在生活，这个人的生命有感觉，并且这样的感觉给我们一种感觉，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平安；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你怎么知道是死呢？那是因为生命，生命的感觉在你的里面，就有一种感觉，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一，在消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死的感觉。生命的感觉在消极的一面是死的感觉。什么是死的感觉呢？就是你知道你不在灵里，软弱。你是不是觉得软弱呢？你是不是觉得虚空呢？是不是曾经觉得不适呢？是否曾经觉得不安？曾经觉得沉闷？曾经觉得枯干？曾经觉得黑暗？曾经觉得许多的痛苦呢？弟兄们，这就是生命的感觉。但是什么使你有这些感觉？觉得软弱、虚空、不适、不安、沉闷、枯干、黑暗和痛苦，是什么使你有这个感觉呢？是因为你已经被主重生了，你已经接受了神的生命，神已经把他自己储存到你里面，面子已经住在你里面，那灵已经高了你。因为这一切的经历，生命的经历，三一神的经历，我们里面就有一种感觉，借着这些的感觉，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在神里面。我们是借着这生命的感觉而得知，这一切的感觉都是证明我们不在神里面。你知道有一些弟兄们会告诉我，当在生命里的时候，你却做决定的时候却有许多死的感觉。你要学习如何摸着生命的感觉，用它消极一面的益处。当你有这样的感觉，你立刻就要转另讲到另外一个范围内。在积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什么呢？生命平安的感觉就是刚强、饱足、平安、安息、释放、活泼、滋润、明亮、舒服等感觉。这就是我们信徒该过的生活，照着生命的感觉有这些积极的经历。愿主使我们照着这生命的感觉来生活。李弟兄曾经问我们，是不是曾经照这个生命生活呢？你有没有计算过？他说，你是个新人，刚信主，你第一个对生命的经历就要照着这个感觉而去。 然后接下来呢，他说忘记下一个，你要注意这一个，生命的感觉还会再来，也许是死的感觉，也许你会觉得沉闷，也许觉得不安焦虑，有这些死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列出来的，那就是停止的时候，呼求主的名，被带进与主的交通里，被他供应，让他照耀你，让他充满你，然后再到他面前与他交通。我们会有这个积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我们就跟随他。我知道你常常会犯错出问题，这些消极的问题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发生，但是赞美主，这就是我们的学习。生命的感觉乃是与照着神的生命而有的良心感觉有关，这与我们的良心感觉有非常大的关系。这良心的感觉使我们对生命有正确的感觉，这是照着神的生命而有的良心感觉。我们要快快的读下面的点。弟兄们，我们要照着生命之灵的律来生活，就必须学习如何打开开关，打开开关。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一天又一天，在一种样子里生活，我们就发现自己在灵之外，远离主，不是我们没有时时的摸着主，没有实行活出该有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打开开关。神的能力都已经赐给我们，他一切的丰满都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已经从他接受了一切，他与我们是一，他正在供应我们，他的生命在用各种的方式临到我们，一切都在我们里面，我们与神调和，他在供应我们，天天供应我们。我们如何享受它？我们就是要打开开关，不要祷告说主来找我，为我做一些事，来与我相调，主你敞开让我进去，主弟兄姊妹，主整天已经做了许多事，他已经在那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取用他，取用他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是打开开关。去把这个开关打开。我们在家中是不是要打电话给发电厂，请把电输送给我，我们会这样吗？那就太愚蠢了。我所要做的就是到开关那里把开关打开，就有灯了，因为电已经进到我的家里，三一神带着他一切的丰满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需要取用并且打开开关。四，我们必须谨守我们的灵并保守我们的心。灵是接触神生命的机关，心却是让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并自由运行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关键，一个开关，一个要隘。 弟兄们，谨守我们的灵，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乃是通道，让主神的生命完全的进到我们里面。心需要爱主，要保守你的心在主的面前，要谨守你的灵，随时随地不要照着自己，不要不照着灵，你要敞开自己，谨守你的灵，让它进到你的灵里，这就是打开开关，就是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五，我们必须照着灵而行，就是活在灵里。照着灵而行，就是在灵里行事，生活、行动、行事，我每日的生活都在灵里，就是在灵里生活行动。弟兄们，我们要这样的生活，我们就是打开开关。一，经历基督的秘诀乃是要在他里面，他就是那加我们能力者，使我们凡事都能做。在他里面的秘诀乃是要在我们的灵里。二，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就必须花时间观看主，祷告与主来往交通。我要说，那就是沐浴在他面光中，这是何等的喜乐，能够让你自己沐浴在他的面光中，被他的享受，他被他的同在充满，我们就能够在灵里这样的生活，被他的荣美浸透，并反照他的面容。哎，弟兄做了这个纲要，这些的点，我相信这就是哎弟兄的琐事，你是不是很喜欢呢？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就需要花时间观看主，祷告与主来往交通，沐浴在他面光中，被他的荣美浸透，并反照他的面容。三，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就必须不住的祷告。我们需要呼吸，我们需要大声的祷告，轻声的祷告，我们需要整天这样的祷告，向他发言，与他接触。四，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就必须留在神圣生命的交通中，行在神圣的光中。我们的确这样做，我们是要借着将自己敞开，当我们犯罪失败的时候，我就需要重新在神圣的生命中生活。六，我们必须思念那灵的事，将心思置于灵。一，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灵的感觉，不叫圣灵忧愁，不消灭那灵。要学习注意我们灵的感觉，我们不叫他忧愁，也不消灭那灵。二，我们将心思置于神的话，就能将心思置于灵。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弟兄们，我们何等需要神的话。三，思念那灵的事，就是将心思置于灵，也是要与主是一，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顾到召会同众圣徒的事。那就是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我们爱他，我们对他有回应。第七，我们必须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如果我们看电视，我们发脾气，我们所做的事，我们都要学习的就是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你看看那些事，你要 致死身体的这种行为，你所看的是不合适的。你要把这个你的喝、你的做、你的双手所做的都需要被制止。那弟兄曾经举过这个例子，你弟兄曾经手上拿过那些扑克牌，但是现在不能拿这些扑克牌了，因为他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因为那些会带他进入罪恶的情形。我们必须让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琐事里，我们必须留在教会生活中，在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弟兄们，我们需要专特的过这种生活，我们也需要过一种召会的生活。在召会的生活中，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一位奇妙的基督。没有召会生活，不在基督的身体里，不与众圣徒有交通，我们永远没办法过这样的生活。八，我们必须做神的儿子，被那灵引导。被那灵引导，就是要顾道里面的膏油涂抹，就是内住复合之灵的运行和做工。被那灵引导，就是要顾到我们灵里的安息。如果我们被那灵引导，我们就知道那灵的引导是什么。我们需要被他引导，也就是在基督得胜的行列中成为俘虏受率领。我们必须在儿子名分的灵里呼叫父。我们呼叫阿爸父时，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呼叫阿爸父表达了我们与神亲密关系的甜美。你是不是曾经学过向主呼求？我们需要成为那些呼叫的人，向主呼叫。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烦恼，有许多的需要，我们都需要学习呼求主。我们不要祈求，我们是向主呼求，向他敞开，享受他，接触他。我们必须在代求的那灵里，为着完满的儿子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而叹息。我们不只呼求，呼求主，我们也需要学习在主面前叹息。这样在主面前的叹息，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安纳罕的召会里，有一些的对付，大概在两周前，我可以告诉你们，弟兄们，在半夜醒来，不知道要如何祷告，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告诉你们，我所能做的就是叹息。哦，主啊，哦，主啊。几天之久就是叹息，但是当你叹息，你没有发表，你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只能叹息。学习叹息，学习接触主，这样接触主，你就能够经历并享受这一位，他是奇妙又美妙的一位。在我们的叹息里，那灵也叹息为我们代求。我们叹息，那灵在我们里面代求，为我们代求。代求的那灵为我们祷告，使我们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十一，我们必须爱神，并被基督的爱困迫、约束、推动，而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一，借着爱神，我们就有份于神里面所包含的一切丰富。 我们必须被基督的爱困迫，以基督为我们的爱，爱神并爱众圣徒。弟兄们，我享受听同工们祷告，他们的祷告是：主，我们爱你，我们真爱你，我们真爱你。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这样爱主，我们爱他，这使我们与三一神调和，他就使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四，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作为生命之理的律自发自动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完成以下的事。我的时间用完了，我还没有时间讲这些点。我的时间用完了，所以我就读过去。关于这个能力，这就是生命之灵的律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要完成的事。一，这能力使我们，这是生命之灵的律自动自发的能力，使我们的心倾向神。神要我们进到这个生命之灵的律里。二，这能力使我们向着神是顺从的。也许你不顺从，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力在运行，使我们向着神是顺从的。我们能够更多的进入生命之灵的律里。三，这能力使我们做神命定我们做的善功，好使我们过召会生活，并为耶稣做见证。以弗所二章十节，你需要去读。四，这能力使我们尽心尽力为主劳苦。弟兄们，你要尽心尽力为主劳苦吗？你要照着生命之灵的律而劳苦吗？我们都说是的，我们就必须享受这个能力。五，这能力使我们的侍奉活而新鲜，不是死沉，或是一种没有果子的情形。我们的侍奉要活，满了生命，我们的侍奉要新鲜，新鲜。最终我们对内住之灵这神圣生命自动的律的享受，乃是在哪里？在基督的身体里，并为着基督的身体。这享受有一个目标，就是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与神一样，以达成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弟兄们，这就是我们进入并享受并有份这生命之灵的律之后所发生的事。这生命之灵的律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赞美主，为着这样一个律，我们是不是陈弟兄，是不是让大家有一点祷告呢？